泽连斯基首度谈论乌军在俄本土执行战斗任务，中共军方又有内幕，董军未进入中央军委。孟加拉学生领袖说前总理哈西拿应回国受审。巴黎奥运闭幕，最终奖牌榜揭晓，美俄州圣母像眨眼，现场遭到影视记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号。在影片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千祈不要错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号，泽连斯基首度承认乌军对俄乌边境地区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州实施了令人意外的攻击行动。他和乌军最高指挥西尔斯基誓言要恢复正义。泽连斯基说，我们正在记录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所有地点，对俄罗斯发射导弹的地点进行远程打击，并摧毁俄罗斯军事后勤。我们需要合作伙伴做出决定，取消对我们防御行动的限制。如果乌克兰的远程能力没有限制，这场战争就会得到限制，我们将使它更接近正义的结局。在最新的白宫简报会上，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表示，基辅对库尔斯克地区的袭击符合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的规则。 X 账号 Alice Chan 认为，泽连斯基和西尔斯基面临一次关键抉择，守住阵地定是直攻莫斯科。日前西尔斯基说，他的工作刚刚起步，暗示后面还有更大计划，或者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捉一盘大棋。乌军现在已经兵分三路攻打俄罗斯本土，除了库尔斯克州之外，在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亦出现了乌军部队，并且正与俄军当地的守军激战紧。这个是乌军对俄罗斯本土最大规模的地面攻击行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下令，对与乌克兰接壤的上述三州实施全面安全措施。这三个州的领土面积加起来达到92000平方公里。10号已经有乌军突击队攻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的波罗之村，并在当地升起国旗。有报道说，乌军破坏了俄军的固定翼侦察无人机网络，几乎让俄军指挥系统失明，并在临时关闭侦察的情况下，乌军将短程干扰器推进到前线。俄罗斯的一位博主说，乌军了解了我们的边境无线电通讯网络的主要频率、无人机的控制频率，并准备了强力干扰器抑制了我们的通讯。结果俄军用于识别目标和引导火炮的无人机以及 FPV 无人机无法正常运作。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集中足够的干扰设备，成功瘫痪了俄军无人机，使乌军装甲部队得以安全穿越开阔地带。而乌克兰用自己的无人机填满了天空，不停的高精度无人机连绵不绝的24个钟头不停歇的成群飞行。普京将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描述为重大挑衅。而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星期三则向普京报告说，乌军向俄罗斯本土重心推进的势头已经被挡住。俄罗斯军事博主说，在俄罗斯紧急调集增援部队之后，乌克兰部队的攻势已经被压制，不过乌克兰部队亦得以很快增兵，而且目前战事很激烈。俄罗斯官媒塔斯社10号报道说，库尔斯克州已经有超过76000人被疏散转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发誓，要对俄罗斯军事基地设施发动更多的袭击，强调莫斯科不会接受其他方式的辩论。11号法新社报道说，库尔斯克州边境有数十辆装甲车，数千名乌克兰士兵正在向库尔斯克地区推进。据金融时报报道，库尔斯克地区53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被乌军队控制，乌克兰军队继续推进，占领了格沃。俄罗斯报道频道，库尔斯克州以西的斯洛博德卡、伊万诺夫卡 已经完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乌军对库尔斯克合围之势已经形成。美国媒体预测乌克兰将长期占领库尔斯克，而俄罗斯至少要一年才能够恢复这些地区。最新消息，乌军已经攻占库尔斯克核电站。与此同时，乌军还俘虏了大批俄军士兵，很多俄兵是揸住机会主动投降的，因为获得一个欧盟身份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乌克兰情报委员会秘书科斯坚科说，乌军正在库尔斯克地区推进并击败俄军，这个表明乌军仍准备在俄罗斯援军抵达之前尽可能扩大战果。美联社报道说，基辅可能希望这次突袭能够迫使俄罗斯从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分散资源。乌军这次迅速的跨境攻击表明乌克兰有能力掌握主动，这个亦给克里姆林宫带来了打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突然发生火灾，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领土上纵火，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目睹了爆炸后扎伊尔核电站北部地区冒出浓浓黑烟，据称是无人机袭击冷却塔所致。尽管发生了火灾，但辐射水准仍然正常。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原本被认为将进入中央军委的国防部长董军却未能介入其中。同时坊间传出消息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军方关系出现裂痕，而习近平正在进行某种程度的反击。7月18号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央军委的调查报告，宣布将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但并未按照外界预期将新任国防部长董军列入中央军委的位置，以弥补被罢免的李尚福流出的空缺。这个问题引发评论人的热议。去年8月底，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一直处于失踪状态，在几个月之后，海军司令员董军接任中共国防部长，他的任期只有2年4个月，为中共军队史上最短。此前国防部长的职务通常是由副国级以上官员担任，往往是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甚至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然而董军未能进入中央军委，亦并非国务委员。评论人士岳山10号评论认为，目前的状况表明习近平没有将董军视为亲信，军委内部很多重要事务习近平没有给董军参与，在未来董军在军中原地踏步的可能较大。在这个之前，中共军方遭遇巨大动荡，中共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装备发展部等多个军种遭到习近平清洗，之前已经有连续两任国防部长落马，包括李尚福、魏凤和在内的防长遭到整肃，李尚福被免去中共国务委员、军委委员，遭到开除党籍，并被终止中共二十大代表资格。在他之前担任国防部部长的魏凤和遭到开除党籍、军籍，被取消上将军衔。而在中共火箭军中，已经有连续三任火箭军司令员被查，其中包括魏凤和、周亚玲、李玉超，而家已经全部落马。还有三任火箭军参谋长以及火箭军将领亦遭到调查。在今年四月，中共的战略支援部队在成立未满9年之际遭到撤销番号，而在军方五大战区中，有三大战区司令员遭到职务调整。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在节目中表示，习近平是在效仿毛泽东晚年病重时的做法，他这样做是防兵变或政变。陈破空认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共军方内部可能出现了骚动或不配合，习近平感受到自己在军中的地位不稳。大纪元引述陈破空的话讲， 军方同习近平不和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习近平对军队的大规模清洗以及对将领的持续调查，引发了军方的反弹，可能导致军中对习近平产生反感和敌视，形成一定的负面氛围。岳山认为，习近平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之间可能存在面和心不和的情况，那些曾跟随李尚福、李玉超等人的人，他们会因升迁机会受阻而对习近平心生怨恨。他表示，这种怨气可能蔓延到整个军队，这样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大危机。原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告诉大纪元，从目前的迹象来看，习近平在军中可能遭遇了强烈的抵制，他的部分军事主张在三中全会上遭到了严重阻碍，尽管军方尚未明确表态，但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显而易见。孟加拉国长期领导人哈西纳出逃之后，该国重新组建临时政府。近日，领导反对派抗议者的学生领袖要求哈西纳回国受审，原因是他执政期间主导了针对学生示威者的流血镇压，导致民众伤亡。在抗议者的强烈要求与威胁下，孟加拉的首席大法官哈桑已经辞职。此外，该国的央行行长卡鲁科德尔亦提出请辞，但由于其职位的重要性，请辞并未接受。在几日前，有大约300到400名银行官员抗议高层的腐败行为，导致四名央行副行长被迫辞职。在临时政府中，学生领袖26岁的伊斯拉姆目前担任临时政府的邮政通讯和资讯技术部长。他在9号告诉路透社，我很好奇卡西纳为什么要逃离这个国家。他表示，我们需要伸张正义，让哈西纳为他领导下发生的所有杀戮事件负责，这个是我们革命的主要诉求之一。即使哈西纳不回国，我们亦会为此而努力。另一位学生领袖贝克莫朱姆德亦表达了同样观点，希望他回国受审。伊斯拉姆说，哈西纳应当被逮捕，不管是通过常规司法系统定是特别法庭，我们都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关于要求哈西纳回国受审的消息发布之后，哈西纳的儿子兼顾问萨吉布雅扎德说，其母亲在离开时没有提交请辞，称哈西纳仍然是孟加拉国总理。在这种情况下，组建看守政府可能会在法庭上受到质疑。而在首席大法官辞职的情况下，雅扎德的主张显得较为无力。哈西纳目前位于印度，直接发稿前并未发布声明。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国，印度教徒是最大的少数民族信仰，很多印度教徒都是哈西纳政党人民联盟的支持者。在哈西纳结束了他15年的执政生涯之后，关于印度教家庭、寺庙和企业遭到袭击的报道层出不穷。孟加拉内阁表示，正在对这类袭击给予严重关切，并且正在寻求对策，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伊斯拉姆亦指出，目前的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并且调查前政府的腐败嫌疑。外界指出，在哈西纳任期内，孟加拉因为同中共合作的一带一路计划拖欠大量债务。有观点认为，中共的灰色领域投资造成了孟加拉的经济问题。进行反腐败调查的重点在于高级官员是否挪用了政府资产。此外，伊斯拉姆亦说，孟加拉在举行选举之前需要进行选举和宪法改革，因此还未知道这次选举投票将在几时举行。当被问及是否想成为总理时，伊斯拉姆说，我下一步成为怎样样的人将取决于孟加拉人民。巴黎进行了两个几星期的奥运体育比赛，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时刻。8月11号，奥运会告别法国， 接棒俾2028年夏季奥运会嘅东道主洛杉矶。今日闭幕式嘅一部分响法兰西体育场举行，该体育场已改造成一个巨大嘅音乐厅，有数百名表演者，包括杂技演员、舞者同马戏艺术家参与其中。同时，各国代表团将会加入游行，见证奥林匹克会旗移交俾洛杉矶2028年奥运组委会嘅仪式。据报道，美国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亦参与闭幕式交接仪式，同时以一场堪比动作电影嘅特技表演亮相。此外，参与嘅明星亦包括比利艾利岑、希奇伊亚同红辣椒乐队等。在泰勒斯威夫特的维也纳的大型演唱会，因为成为恐怖袭击被取消之后，这次闭幕式的保安措施非常严密。仪式结束之后，作为巴黎奥运标志的奥运火气球在星期日晚间熄灭，随后将在8月底残奥会时重新点燃，未来可能会永久留在法国首都。闭幕演出继续由开幕式导演托马斯·乔利领导。闭幕式的演出活动持续约两个钟头，比四个钟头的开幕式有所缩短。闭幕式总监雷布尔对法新社说，闭幕式演出更具普遍性，可以以与这届奥运会相同的精神，在围绕着我们的欢乐浪潮中结束比赛。艺术家们将颂扬分享和普遍性的价值观，同时颂扬世界的脆弱性。在这个之后，2024年巴黎残奥会将在8月28日至9月8日登场，下一届冬季奥运会将在2026年2月在意大利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再来看奥运奖牌榜，在11日，美国队获得40枚金牌，以126枚奖牌数夺得最终榜首。中国以40枚金牌、91枚奖牌的成果夺得第二。日本积累20金，以45枚奖牌的总数升上奖牌榜第三。东道主法国以16金打破上届纪录，落后在澳洲排名第五。以上就是希望之声关于今年巴黎奥运的报道。美国 WJW 电视台报道说，在今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展示的圣母玛利亚雕像突然一度睁开眼又闭上，似是在那里眨眼。有目击者表示，自己亲眼见到这个场景之后感到神奇。据悉，在8月2日，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帕马地区有一尊法蒂玛圣母雕像，在当地被目睹有特殊现象，现场场景被拍摄下来，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广为传播。据悉，这尊雕像在1967年5月在法蒂玛受到宗教保禄六世的祝福，并在第二年被赠送给英国。从1968年以来，该雕像已经在超过100个国家展示过。法蒂玛世界使徒美国分会会长莫兰与其朋友分享了自己拍到的雕像打开眼又合上的照片。他评论说，这尊圣母像在展示奇迹，对世界提出警告。同时，目睹圣母像眨眼场面的尼普塔克亦表示，他并不会说谎，我知道我看到什么，同时相信我看到的。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这个是一道怎样的历史与景色呢？10月、11月，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